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再有一次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我们想要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关于我们信仰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，就叫做因信称义啊，讲因信称义。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我常常会想到我当初的信主的情况。我是1986年信主的啊，1986年的时候信主。在这以前呢，我认为什么都不可信，只有自己可信啊，那时候只是相信自己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神让我能够有机会去读他的圣经，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生命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美好啊，因为有一位神这样子的爱我们。然后86年信主的时候，我是6月1号受洗啊，86年1月1号受洗。那个时候我去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，那是一个浸信会，在那个 Virginia 那边，在 Virginia 那边是一个美国浸信会。那个教会的牧师非常非常的好，他讲到很清楚而且很实在。我也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学，在那个主日学里面呢，那里面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啊，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啊。他们那些人在这边学，就那时候正在学罗马书。有一天就有一个，就那不是有一天那个班长呢，就跟我到我这边来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要不要带我们3个礼拜主日学。我那时候吓了一跳，我说我六月，那时候9月啊，我说我6月1号才受洗，是不是你们胆子大啊？你刚才居然敢叫我在3个月以后，你叫我教什么东西。但是我的胆子更大，我说好。我说教哪一段呢？就是教这一段啊，就是教这个因信称义这一段，就是罗马书3:21-31，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啊。我教完了以后呢，我发现我对这一个对那个我的信仰啊，我很不喜欢讲基督教，你知道吗？基督教，我们不讲基督教，我们讲基督信仰。我们信的是一位活生生的死里复活的神啊，不是信一套教义，是一套仪式，我们不讲这个东西。我们讲一位神跟我之间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他是活生生的神，我每天可以跟他在一起啊，每天可以跟他说话。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神啊。所以这一件事情呢，我教了完了这个以后，我就发现他对我的以后的信仰非常非常有帮助，让我能够很坚固的相信说我是得救的人啊，而且我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，而且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啊。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成就神他创造我他的心意是什么啊。所以你活着的目的也是一样，你要活出神当初创造你的目的啊，你要好好的跟他祷告，跟他寻求啊，跟他寻求。好，如果你读了罗马书啊，我相信你们都读过罗马书吧，你们都读过啊。罗马书1-3章前面，我们是从21节开始啊。如果你读了罗马书1-3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保罗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认识神的，应该说都知道神的啊，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却不按着神的荣耀去敬拜他啊，我们也不敬畏神。常常我们中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非常怎么讲，势利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神要对我好，我去拜你，如果我求的东西你不给我，走开，我再去拜另外一个。真的，中国人真的是很势利，你晓得吗？从来不敬畏神的，他不觉得这位神是创造他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的真神，他不敬，他没有这个概念的。好像是他知道有神，但是他不按照神的荣耀去敬拜他，他对把神降到跟我们人一样啊，降到跟我们一样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。而他在那个保罗要讲的事情就是说，大家都知道神，但是都不按照神当得的荣耀去敬拜他，而且呢去做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。我们都是去犯罪的啊，我们都犯罪啊，中国人又不喜欢了，中国人一讲到罪他也不高兴， 对不对？我传福音传多了，我知道每一次一讲到罪，他说我不杀人放火，我怎么样？是是是，你没有杀人放火，我们是罪人，不是犯人，好吗？没有一个人是犯人，对不对？但我们都是罪人啊！我们又偷，又抢，又说谎，对不对？又嫉妒，又贪心，是不是？又淫乱。所以他说，我们都犯了罪。我们都犯了罪。他在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个地方，他就是要来列出来给你看，你自己看看你有没有犯过那些罪。他说不管是犹太人也好，是所谓的外邦人，我们这边刚才翻作外族人啊，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外族人也好，那个犹太人呢是被特别被神拣选的，他们有旧约律法啊，那外邦人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但是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犯了罪啊，特别是那个犹太人，你是明知不犯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律法你还继续犯，对。所以他讲到所有的事，所以在第二十节的时候，他就讲到十九二十节的时候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晓得在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，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神把律法摆出来，神把良心给了我们，对不对？你有良心，我也有良心，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犯了罪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犯罪的。不过话是这么说，我真的遇到一位太太，这个太太，她硬是不承认她有犯罪，我觉得他胆子很大，要不然就自欺欺人啊。反正在人面前，他好像觉得他是一直都是为人家想了，为这个想了，为什么想呢？对不对？啊，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？他当然是、标准的共产党员呢、啊，他什么都是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，什么东西的？我说 OK， 你愿意这样子想你？我说你从来不生气，对不对？你也从来不想啊，想要骗人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想要害人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说我从来不作弊，对，我想你大概可能从来不作弊。我说当人家作弊了，你想不想作弊啊？你想不想啊？你是不敢，你不是不想，是吧？当你想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是罪人嘛，你想要作弊嘛，对吧？你想要嫉妒嘛？你看人家好，你嫉妒；你看人家有了，你贪心。哦，你说你这些都没有，你也没有从来没有说过谎话。你晓得吗？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一定会说谎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要一直都讨好别人的话，对不对？我要讨好你，我要讨好你，我要讨好每一个人，他一定会说谎。你说是不是？因为没有个人是一样的嘛。你怎么可能你所有的事情我都同意呢？但是我在你面前我要说我同意，但你是说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说一个人从来没有说谎，从来没有想要去拿别人东西，从来没有想要作弊，我信都不信。 OK， 当然你可以跟我讲，你可以给我争辩，但是你以后要面对神的嘛，你跟神争辩去啊，你跟神争辩去。所以他前面就在讲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，当律法显现出来，当我们良心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敢说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。你不可以的，不可能的，因为神什么都知道啊。你可以骗我了啊，但是你骗不了神嘛。所以他要讲什么？实际上要讲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而罪到最后，他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想罪的代价是什么呢？永远的死，罪的代价就是死啊。所以他前面要讲什么？我们都死定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这些罪人，当神审判下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罪。如果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都死定了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我大概三岁的时候就死了。我三岁就开始偷东西了，用很厉害。我三岁就偷东西了，我三岁就说谎了。如果神当时要来审判一下来的话，我当场就死掉了。我那时候就该死了。但是神真的是有恩典啊！他这边就是要讲，他下面就要讲说，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。他要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称义啊，能够。所以第二十一节呢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字， 叫做一个但是，但是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是这样子的糟糕，我们是这样子的完蛋的，但是如今不一样啊，过去是这样，他说现在神不是神做了一件事情，神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啊，所以他说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现出来，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刚刚我读这个，你们这个是新译本是不是 ？OK，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。1-24节，对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居然神会说我们罪人会得到赦免，而且我们说我们没有罪。哇哦！我下面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神的义啊。神的义这个字呢，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，我希望大家听清楚啊。神的义这个字在这个罗马书这个地方非常的清楚。保罗在21-31节这个地方，其实到26节啊，21-26节这个地方，他其实用了三个比喻啊，三个比喻，一个是法庭上的比喻，一个呢就是那个奴隶市场的比喻，第三个呢就是在圣殿里面祭祀的比喻，他用了三个比喻来讲神怎么救我们的啊，神怎么救我们的，这非常重要啊。第一个他用的就是所谓的称义这个字啊，称义啊，称义。好，他先用法庭这个字，这个称义这个字是法庭上用的字啊，法庭上用的字。我稍微然后再讲，我先讲神的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那神的义是讲什么？神的义有两个意思，在罗马书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说神自己的公义，神的圣洁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公平公义，他自己的那一种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崇高的公义啊，他讲的就是神的本性，神他本性的那个义啊，第一个，第这一个义呢，曾经让马丁路德非常非常的痛苦。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那一位啊。他呢在当时他看到他认为到神的义的时候，他听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非常非常的痛苦。他说人怎么可能有神的那一种最崇高的义呢啊，但是好像神要我们成为他的义，对不对？要我们达到那个标准。那个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呢他痛苦无比。他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修道士，他自己说，如果任何一个修道士能够因行为称义的话啊，就是他刻苦己身，对不对？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认罪，读经祷告认罪，读经祷告认罪，敬拜祷告啊，如果要做这些事情的话，他说我一定得救的，他没有一个人做得超过我的啊。但是呢他心中越看到这越读圣经越读的越看到这个神的义的时候，他越痛苦。他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的，我做不到啊！你要我没有私心我不可能啊！你要我没有贪心我不可能，你要我没有嫉妒，你要我没有淫念，他说我做不到啊！但是这样子怎么办呢？那我死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死定了。一直到他读罗马书的时候他才知道，其实罗马书里面他读的时候他就读到1:17，义人必因信而生啊，义人必因信而生。他读了这一句话以后，他重新在他这个突然神光照他，这边讲到21节这个地方讲到了神的义是什么东西，就是第二个意义。第二个意义的神的意义就是神的那个意思是说，指的是说神让罪人能够跟他恢复良好关系的那个方法。注意啊，这个时候神的义的意思是说，神怎么样让罪人就是你我能够跟他重新和好， 在他面前能够没有愧疚感，没有那一种罪恶感，你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样子？那个叫做神的义啊，这是第二个意思啊。所以第一个意思是神自己本身的公义，对不对？那是人绝对达不到的东西啊，绝对达不到的境界。第二个意义就是说，神怎么样让罪人能够跟他和好，他能够得到赦免，他能够被神接纳啊，成为儿女。他这一个方式，这个样子的神的作为啊，神的这种作为叫做神的义。所以他这边要讲的就是讲到神的义啊，讲到这件事情。所以马丁路德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神的义怎么来哈？就是我们讲说因信称义。”所以他说，他第那个一章十七节，他说：“义人必因信而生，对吧？啊，义人必因信而生。”所以他了解到说，我怎么样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？那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做的事。单单信靠这件事情，我就能够被称义，就能够被接纳，而这是神接纳我的一个方式，这叫做神的义。啊，神的义。所以马丁路德说，当我一想到这件事情，我感到自己完全重生，而且已经穿越敞开的大门进入天堂。啊，他要告诉我们说，他后来他就一直高举因信称义，是因为圣经上这一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啊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不是你我的功劳。是完全神的恩典，他借着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，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我们能够恢复跟他的关系啊，归他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到称义这个字啊，称义是什么意思？当我们讲说因信称义，你说称义啊，称义是什么意思？称义是说在法庭上面法官宣判你无罪，这个叫做称义，懂我意思吗？很简单，你站到法官面前啊，陈述案件出来，然后最后法官宣布你说你是无辜的，你是没有罪的啊，这个就叫做称义啊，就叫称义。要注意啊，这个称义这个事情是我宣布你没有犯过罪，因为他不是说你有罪我赦免你。哎，法官不能够说赦免你的，法官可以说减轻你的罪，减轻你的服刑的情况，他不能说你有罪说你没罪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法官不能够这个样子的。但是他当他说宣告你无罪的时候，叫你就我们说称义的时候，他是说你没有犯过罪。注意哈，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哦。我们说神称义了我们，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晓不啦？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他是说，不但是我饶恕你的罪，他说你根本在我眼中你就没有犯罪。哇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注意哈，神不单单是赦免了你的罪，他不纪念你的罪，他把你当作你没有犯罪一样，这不得了啊！神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？这就是他后面要讲的，好吗？他后面就要讲为什么神可以这个样子做。因为我们会在想，一个犯罪的人说他没犯罪，那你不公平嘛，你不公义嘛，你怎么可以说他没犯罪的，对不对？那个人明明杀了人呢，你说他后来说他没有杀人，这什么事情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这件事情不得了的，啊，很大的一件事情啊。就像说你的孩子今天在外面丢棒球，就一丢丢把你的那个窗子打破了，是不是？你作为一个爸爸，你可以饶恕他，对吧？你说我赦免你啊，赦免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赔我钱去补这个窗子，对不对？你是我赦免你，好，赦免你。但是你没有办法挪去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把窗子打破的，是吧？是他把窗子打破的，你只是饶恕了他，要他不要负罪的代价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不能够把他的罪疚感、把他的罪责拿掉， 这个罪责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他不是别人打破了这个窗子，这个叫罪责，他有这个罪责，对不对？但是他，你饶恕了他，只是说我不让你付罪的代价，就是说你不要付我钱去补这个窗子，但是罪责还是你的。我们现在神称义我们 is more than that， 不但是他饶恕了我们，不让我们付罪的代价，他甚至说这个窗子不是你打破的，你没有打破窗子，你头都昏了吧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嘛？对不对？这是很奇怪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事情你要搞清楚，不然的话你常常会被魔鬼撒旦控告你，知道吗？他抓着你这个事情，你哪一天你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得救，我告诉你，哪天哪天你做了想你脑袋里面想了这个事情，你哪天哪天你偷了人家东西，你哪天哪天哒会给你，真的。但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什么，第五章里面讲什么，谁能控告我们有罪呢？耶稣神已经称他为义了，你不能控告我， OK， 你不能控告我。但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啊，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，神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他饶恕我们，第二个他称义我们。当我们讲称义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是无辜的，对吧？我们说称义，法庭上说你无罪，无罪哦。我不知道你们脑袋转过来没有，你听懂我的话吗？你同意吗？ OK， 要注意哈，他称义你的时候就是说 you are innocent， 你是无罪的，也就是说你没犯罪，不是说你犯了罪但是我饶恕你，不是。在法庭上称义就是说你无罪啊，你无罪，就是这样子。32节说，就是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，更多后书里面讲到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成为神的义。所以称义不单单是一个得赦，不，称义就是说你不单单是一个得了赦免的人，你更是那一位有耶稣基督的义在你身上的人。就是说当我们称义的时候，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发生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被罪的赦免，而且我们被称义了，而且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义都在我们身上，都算在我们身上啊，这个叫归算啊，就算在你身上。你没有做，但是耶稣做了，他算在你身上。耶稣所有做的义行都是你做的，在神眼中，他就把这个通通算在你身上啊，通通算在你身上。而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不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而且站在神面前呢，是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身上的啊，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，永远不改变的事情。而到了24节那地方呢，它有一个字叫做白白的称义，因为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个白白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的，不是我们赚来的，这就是所谓的恩典。恩典就是不是我们值得的，是神就这样子赐给我们的。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个叫做礼物嘛，对不对？当我到你家去，我送给你送了礼物，对不对啊？并不是说，当然了，有人送礼物是贿赂了啊，我们不讲这个。我们讲说像你给孩子好了，你有时候给孩子的礼物，对不对？你给他礼物并不是因为他能够对你做什么事情，就是因为你爱他嘛，对吧？你就喜欢给他一个礼物，给他一个小礼物，给他礼物，这个叫做恩典。所以恩典呢也就是礼物了啊，神给我们恩典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白白的礼物，不是我们值得的，不是我们赚来的啊。他要讲这个事情，你要知道所有其他的所谓的宗教啊，其他的所谓宗教，就像我们中国人所信的那些啊，所有的宗教是要干什么呢？都是要告诉我们说你要积功德，对不对？ 你要积功德，你要做好事，要做好事你才能够得救，做好事你才能够上极乐世界，做好事你才能够到天堂去，都是你要做好事做好事做好事。然后大家开始怎么样，开始比咯，对不对？你捐多少钱呢？我捐一千呢。嗨，你才捐一千，我捐十万呢，是吧？啊，你今天你放了多少声呢？你放了一百条鱼是吧？我放了一万条鱼了。大家在那边比分数嘛，对不对？看哪个人分数高嘛，积功德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拼命积功德，你这边积功德积得越多，然后你的罪呢就可以少一点啊。你算算，这个是完全胡闹，完全胡闹的事情。谁跟你讲说做好事可以比做坏事的？可以抵做坏事。你今天伤了你父母的心，请问你要做什么好事才能够把他那个破碎的心补起来啊？做好事能够补破你伤害一个人那种让人家伤心吗？不可能的嘛，完全不可能的啊。这是我们人自欺欺人的，这就是所谓一般宗教都是这样子，大家积功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你的积分怎么样。但圣经上说，这位完美的神，你做任何的所谓的善行啊，所谓的好事，你都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你达不到的。你想一想啊，这边有多少人是台湾来的？都是国内来的比较多哈。以前在台湾，我小，因为我台湾从台湾来的，我小时候到台湾，在台湾的时候，你想那些演艺人员，那种明星啊、歌星啊，他们怎么到前线去烙军？你晓得吗？他们去烙军，你以为他们烙军是这种事情，给人家看起来哎不错不错，他们到前线去啊、免费给他们唱歌啊，让他们娱乐一下，很好，是不是？你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打知名度嘛。所以他们做任何，就是说我们做任何所谓的好事情，我们都有一些动机的，隐藏的动机在里面的。我为什么做？因为对我有好处嘛。神这些都看的，你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你这个好处没有好处的了，也不是什么好事情，是不是？你有代价的啊，这种没有意义的，在神面前。所以我们怎么样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啊？怎么样达到神的标准？神要我们，神，所以他说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永远达不到的。就像马丁路德一样，对不对？马丁路德他说，任何人如果要靠行为称义，我一定可以的、但是他一直心中一直没有办法有平安啊，一直没有平安。他知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是完蛋的啊，因为神，人怎么污秽的人怎么可能到神面前，这种完全圣洁洁白无瑕的那个神面前，我能够说好，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？不可能的。好，所以神要怎么样做？神说我要改变你这个人，改变你的心，不是改变你的行为，我改变你这个人。只有你这个罪人，你的罪是在你心里的，你没有办法的啊！你看到，你以前就是说你看到人家的好你就会嫉妒啊，你会看到人家怎么样，你就开始会贪心，会怎么样，这自然而然就来了。这是因为你这个人，我这个人啊，我们这些人这个罪性在这个里面。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把你的罪性要搞掉，把你要做一个完全一个新造的人。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好事啊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办法做讨神喜悦的事情。所以神要改变的是改变我们的心，不是改变我们的行为啊。所以他这边讲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就讲啊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啊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啊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他讲就是积功德，不是靠着我们积功德的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他救了我们。他救了我们不单单就只是外表上说是你以后没罪，或者你没有罪，或者是说你到后来你会被判无罪，就是说神审判的时候判无罪，不单单是这样子。他把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以至于我这个人开始从里面到外面改变啊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所谓的好事情啊，没有，就不想求代价的。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以后让我们后来会变变渐渐渐会让我们整个人会改变啊，整个人会改变掉。这是以后他要讲，今天他不是讲，还不这一段，今天我们要讲的还不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是这个样讲，就是说我们是要讲说，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啊，因为我信靠了耶稣基督，是他是救主，他为我的罪死了，他为我复活了啊，我相信他，神对我的审判在他身上，神对我应该有的审判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我就没罪了啊，我就没罪啊，而且耶稣基督的义呢也归算在我的身上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22节里面讲到一句话，他是说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到底信什么？注意哈，当我你说信耶稣基督，你到底信什么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到底成就了什么事情啊？这个答案呢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知道这个答案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个答案就回忆就讲到说，刚才我讲的，为什么公义的神能够说我们无罪？答案就是要解释这个东西啊，就要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什么事情，凭什么一个公义的神居然说称我们这有罪的人为无罪？怎么可以啊？到底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。而这边呢他就用到，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比喻是用法庭上的比喻，对不对啊？现在第二个比喻就是奴隶市场的比喻啊，奴隶市场的比喻，那是24节啊，24节说，就是说他让他的救赎啊，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了每一个人愿意相信的人，临到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。这个救赎这个字，这个救赎这个字呢，实际上是可以说把翻译做做买赎啊，叫做买赎。这个在这个背景是说，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的那个市场里面卖的哈，卖的除了一些我们的那种像我们的 grocery 哈，你要吃的、穿的、什么用的，什么东西都有。他们还有一部分叫做奴隶的市场，他们卖奴隶的，他们把奴隶摆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大家你们要付多少钱？愿意看身强力壮，他说你把他买回去，对不对？你把他买回去啊，他就从我这边他得自由了啊，从我这边得自由，他归给你了。这个就叫做买赎啊，他把从奴隶市场里面把他买回来，放他自由啊，这个叫做买赎。耶稣基督的死哈，他说他是个救赎，他付了代价的，这个叫做赎价。耶稣基督把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就会去犯罪，而且我们不得不犯罪，而且我们喜欢去犯罪，我们高高兴兴去犯罪。当你们两个在后面说人家坏话的时候，你高不高兴？你高兴得要死，越说越有劲儿，对不对啊？还可以添油加醋，对不对？很 juicy 啊，我们喜欢犯罪，懂吗？我们的罪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喜欢犯罪。我们偷了人家东西的时候，哇，开头还有一点吓吓怕怕的，越来越哎得意了，你看没人抓到我，你看多好。我们喜欢犯罪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基督的死，他就是说把我们从奴隶那个像说从奴隶市场里面，他付了赎价把我们救出来，他要我们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得救的人哈，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的生命开始有改变，你开始不太喜欢犯罪了，渐渐渐渐渐渐你讨厌罪了，渐渐渐渐你痛恨人家犯罪了，痛恨自己犯罪，也痛恨别人犯罪，痛恨罪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开始渐渐渐渐就会有神的那种心，知道说罪是何等的可怕，何等的可恶啊，何等的丑恶啊，像这样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宝血他买赎了我们，而这个买赎呢有两个结果，第一个就是这不能退货的啊，你们这个sold as is， 对不对？ no return 啊，你不可以再把它拿回去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你买了以后就成为你新主人的仆人，对吧？啊，我买了，神买了我，就把我们啊，现在我们就是神的仆人了，神的奴仆。你说神的奴仆，那个在罗马书里面第八章里面第六章开始里面就讲，我们现在就是义的奴仆，义的奴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喜欢去做义的事情，我们喜欢去做义的事情，而且我们一做就是义的事情，跟我们以前一样，我们喜欢怎么样做恶的事情，做罪的事情，我们做罪就像这车喝白开水一样。现在呢，我们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行义的时候，我们高高兴兴的；我们行义的时候，像是喝白开水一样。哇！所以我是神的仆人，我高高兴兴成为神的仆人，我以神的仆人为傲，是不是？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从奴隶市场，我们从罪的奴隶市场把我们买回来，给我们义，成为义的奴仆啊，成为义的奴仆。而我们得到这个是神的救恩，这个是白白的救恩，是免费的，但是是神却付了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，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要做的，他所做的事情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是白白的领受，但是耶稣基督却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啊，他一定要付这个代价的，不然我们没有办法，神没有办法赦免我们，神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啊，神没有办法，只有耶稣基督他做了这个事才行。然后到25节，他就讲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啊，是要凭着他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好显明神的义啊，显明神的义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这个我们这边翻作赎罪祭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新译本翻作赎罪祭，在和合本翻作挽回祭啊，挽回祭，这个中间有一点点不一样啊，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挽回祭是什么啊？挽回祭是其实也是在旧约里面，旧约里面那个你晓得犹太人，他每一年他们有一个赎罪日啊，全国的赎罪日啊，全国的赎罪日。这一个赎罪日，他们所以这个你翻作挽回，这边就所以把它翻作那叫做赎罪祭。不过挽回祭这个字其实有稍微更多一点的意思，是的，是赎罪啊，是要赎罪，但他要讲什么？更是要平息神的愤怒。注意啊，耶稣基督的死平息了神对我们的愤怒，他对罪的愤怒和对罪人的愤怒。我听过，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神不喜欢罪，神不爱罪，但是爱罪人，听过吗？这句话一点都不正，一点都不合圣经，千万不要乱讲，好吗？神爱罪人 ？No， 神不爱罪人。你去读诗篇，神对于恶人，他在天天在摩拳擦掌。OK， 神看见恶人，他非常非常的愤怒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神不爱罪，神不爱罪，但是爱罪人。No， 恶人他天天在摩拳擦掌 ，OK， 在磨他的刀，他准备要刑罚恶人，真的，因为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容忍罪，这是他的本性 ，OK， 他的本性就是这样，他对于罪他是没有办法容忍的，好吗？好，他现在就是说。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平息神的愤怒啊，平息愤怒，因为神对罪有很大的愤怒啊，有很大的愤怒，因为他是整个是冒犯他自己，是冒犯他的啊，是一种恶心，对他来讲是非常恶心的事情啊。有人用很明确的很白的一个方法讲，就是你拿你的粪便去涂抹他的脸，恶心不恶心？恶心，这个就是罪对神的样子。OK， 拿着你的粪便去涂抹神的脸，是非常糟糕的。所以神对罪有愤怒啊，神对罪有愤怒，所以罪需要被洁净。你要被洁净了以后，神看着他那个是清洁的，他就愤怒就平息了，愤怒的就平息了。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圣殿里面有约柜，对不对？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，那个基路伯两个翅膀要彼此相交啊，两个彼此，他遮盖了那个约柜，那个约柜叫做什么？就叫做施恩座，也就是赎罪的意思，赎罪祭的意思就是施恩座啊，施恩座。神透过这个基路伯看到约柜里面是什么？看到约柜里面的是十诫的那个律法，是被人所玷污的律法，是被神所冒犯的律法。他看到的是这个啊，他的律法被所有的人都冒犯了，所以他心中有很大的愤怒啊，有很大的愤怒。所以以至于每一年这一个大祭司每一年能够进去到那个约柜里面，至圣所里面，那个约柜要为他自己赎罪，也要为什么整个以色列人赎罪。他要把那个公山羊公山羊的血要撒七次在那个坛上面啊，坛在那个约柜上面，用那个来干嘛？来遮盖罪，来遮蔽罪啊，遮蔽罪啊，遮蔽罪，让神的愤怒能够平息。所以你我的罪啊，这个比喻就是在讲说，你我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被涂抹掉了，涂抹掉了。神看到的是清洁的，是洁白的啊，是清洁的。我们他是看不到罪，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干净的，洗干净的事情啊，洗干净的事情。所以公义的神怎么样赦免罪人呢？啊，就是说他献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了赎罪祭啊，成为了赎价，他赎价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赎价啊，他也成为到处代罪羔羊，他流出了他的宝血，他能够第一个他把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就拯救出来，然后他涂抹了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涂抹了遮盖我们所有的罪啊。而他在这边讲，他说他这样做是要显明神的义啊。他说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罪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以前我刚说嘛，如果我三岁的，如果神要神当时他就他那个罪，他看到罪他就要审判，他马上就开始施行审判，我三岁就死了，可能还更早啊，我三岁就死掉了。但是他仍然容忍我到我三十几岁，人家会说你这个神公义嘛，你看着罪不惩罚嘞，是不是？你公义的神说要对于罪不能忍受，但是你对这些人，这些犯罪的人通通都不算罪，人家是说你神不公义啊。但是他这边就要讲这个事情，他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他所做的这个事情，他舍身流血这个事情，他就显明了神的义。什么意思？他知道说神有爱，他不愿意马上让你死，他希望你能够得救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怎么样得救呢？你不能够神不能够说你罪不处理啊，对不对？人犯了罪怎么办呢？这边就是要跟你讲显明神的义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罪一定要被对付。怎么对付？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负罪的代价，这就显明神的公义。公义的神一定要对付罪，你罪怎么解决？他不愿意让我们犯罪的人去解决，他说我自己的儿子来为你死，他要来解决，而他一定要死。如果耶稣基督不死，他没有办法饶恕我们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嘛。所以他这边讲耶稣基督现在来了，成为赎罪，成为挽回祭以后呢，就变成什么？神显明他的义，我是公义的，你们的所有的罪 我都看在里面的，我通通把它加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好吗？然后他说，我现在可以，他说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对吧？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啊。所以刚才我们有讲到说，他不单单是他的死，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被称义，而且他的死是把我们从罪的那个辖制当中给我们买赎回来。然后这刚才我们讲的第三个，它叫做挽回祭啊，你们说叫赎罪祭，这个是什么？在圣殿里面的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里面祭司所做的事，就是用代罪羔羊来涂抹人的罪啊，来涂抹人的罪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。所以他这边要告诉我们说，三个没有啊，三个没有，27节到31节里面，第一个没有自夸的，我们不能自夸的，这全是神的恩典，好吗？没有一个人我们能够得救，或者耶稣基督，不，对不起，神要赦免我们是因为我做了多少好事情神赦免我们，没有的。他说没有自夸可以讲啊，没有自夸可以讲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啊，全部都是神的恩典，就是27节讲的，对不对？27节啊，他说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没有可夸的，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？是凭行为吗？不是的，而是以信心为本的啊，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不是做，没有做任何好事情啊，没有做任何好事情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所做的事情，神的对你的审判现在加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你愿意接受吗？如果你不愿意接受，你真正要面对神审判的时候，神会流着眼泪要判你有罪，而且让你下地狱。不是说他叫你下地狱，是你自己选择下地狱，因为你不想选择耶稣基督嘛，对，你不想选择耶稣基督帮你付的罪的代价，那你就只好自己付的罪的代价。神公平的啊，神公平的，但是你何必呢？是不是？你何必呢？好，所以这边是说，他说没有任何一个是我们凭着功德可以得到的。所以说，第一个没有自夸的，第二个没有偏私的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不是说因为你有钱，因为你教育高，因为你怎么样，因为你怎么样，神对待你不一样，不会的，每一个人都同一个标准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，好吗？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，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都一样啊，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自己得救之后，你曾经看到有一个人，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他做很多污秽肮脏的事情，他是一个妓女，他是一个杀人犯，然后他得救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？你心里面会不会，这种人也得救啊？啊，这种人也得救啊？这么污秽肮脏，是不是？而且他杀人杀成那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他是那个帮派老大，对不对？杀人不长眼的。哦，现在他说他信耶稣了，啊，他就没罪了，啊，跟我一起上天堂。我才不要跟他上天堂。你有这个想法吗？如果你有，你就认为你是，这就证明你是偏心的，你觉得有些人不应该上天堂，只有你可以。这就是犹太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法利赛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家伙怎么可以跟我一起同起同平坐呢？我可以得救，他不可以的。这边讲到神没有偏私，懂吗？神没有偏私，是耶稣基督他为他死的，不是你，你没有为他死啊，是耶稣基督为他死的。怎么样，你有意见啊？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你呢？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我呢？是不是？ 他说没有偏私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样子，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，所以你看着别人，你不要去这个，你心里面在判断这个人应该得救，这个人不应该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不好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是不好的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神要我们怎么样？去爱他们，去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因为他们需要耶稣，就像你需要一样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他这边讲的，没有偏私的。啊，没有偏私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，而都需要耶稣基督，而耶稣基督他真的，神真的给了我们救恩，神要给他们救恩。三十一节是说没有执照了，啊，不要有执照了。他这边讲什么？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我们乃是坚固律法，更是巩固律法啊，更巩固。因为在二十一节里面他就讲过，耶神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，用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能够宣判我们无罪这件事情，是有律法先知为证的，是旧约里面就写好的的啊。你说在哪里写的？那你就要看约翰罗马书第四章了。今天我们不能讲，你就要看罗马书第四章，他就在讲这个啊。第四章里面他就要告诉你说，所以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不是在新约的时候才有，在旧约就有了，是神一直从开始到末了他一贯的一个想法，一个方法啊，就是他知道罪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去做好事情的，没有办法自己去行善的，没办法自己去行义的，一定要因信称义啊，一定要因信称义，这个就是他要讲。所以说，但是不是说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在那边讲，那好哎，一切因信称义，那你去犯罪反正到后来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洗，对不对？很过瘾哈，那我们就有执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去犯罪，你去犯罪没关系，犯完罪以后晚上就回到主面前，你就跟他认罪就好了，然后耶稣基督就洗你了。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他根本不认识福音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里面有能力的，不是说只是一个白纸黑字就是这样子讲讲就算了的。你真正得救的人，你心里会知道你开始人不一样了，久而久之你就会不一样。你开头大概不会不怎么样不一样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说一个女孩子说她怀孕了，好吧，一个太太说她怀孕了，你前面两个月看不出来吧，但是日子久了，哎，就看出来了，一定看出来的，好吗？你得救也是一样，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的变化不大的 OK， 但是呢日子久了一定看出来的。如果一直都没看出来表示什么？没怀孕嘛，对不对？日子久了都没看出来表示什么？你没得救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日子久了都没有看出来，这个人还是那个样，对不对？脾气还是那个样臭，对不对？还是那么没耐心，还是那么没爱心，还是那么喜欢在背后叽叽喳喳的讲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你到底得救没有？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到你里面，这就是圣灵嘛，对不对？圣灵进到你里面来，他会没有工作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神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。真的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说我以前那个样子，我跟你讲我以前那个样子啊，我还是讲一下吧。我有一天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夏令会，我有一个我以前清华研究所的一个同学在那里，哎呀，他一看到我，他说哎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我说我是基督徒啊。哦，你是基督徒哎？我说是。我说你也是吗？他是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就是啊？我说我们在清华的时候你是不是啊？他说我是啊。我说 shame on you， 我在清华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啊，是吧？哎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四个刚你不知道，我那时候跟神讲了，什么人我都可以传，除了这一个。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以前走路的时候有风的呀，你可以想到我以前什么样子，没有人敢接近我的， 因为我看任何人都不如我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我以前这样有一个标准哦，你如果不懂微积分呢、啊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我后来我是学数学的，你不懂微积分，你活着干嘛呀？你可以想到我以前恶劣到什么样子吗？真的，只有神可以改变我。所以现在那个同学一看我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说我是基督徒啊。他说你是基督徒啊？我说只有神能够改变我，没办法。我这个人呢，骄傲到那个样子，你说人家的眼睛长在头上，我都不知道长在哪里。所以如果你说你信主了，但是你久了以后你没有改变，你真的要怀疑一下，你当初信主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真的哦，你必须要重生啊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你必须重生。这个必须重生并不是从你来的，你并没有办法说我要重生我要重生，你没有办法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有，重生是神来的。所以你要做什么？赶快祷告，求神，神你求你重生我，求你重生我，我不要再这样，你要拯救我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什么？第一个我们讲到了，就是说人需要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，他能够拯救你。很简单，很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但这是神的方法，神说你要信耶稣，你就信靠耶稣，你的这个人你在我面前就对了。所谓信，包括有什么？除了知道以外啊，除了知道以外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相信，还有什么？委身。我相信，我要委身。是的，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我真的这一生，我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了。我凭着自己，我没有办法改变。神，你要改变我，我也高高兴兴让你改变我。而且从今以后，我跟随你。你要我去哪里，我去哪里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王。这个叫做信啊。信耶稣就是我把我的生命交上给你了，你带领我前面的路，我不再为自己打算，就是你带领我，要我干嘛我干嘛，这就是。哦，什么叫做信？你会有多少人会游泳的？你会游泳吗？这不是 tricky question 啊，不是我故意要害你的，我只是问问看哈。No tricky question， 就是你会游泳的举手，会游泳的，你会游泳的，你怎么样会游泳的？你不能够看那个在 YouTube 上看，哇，游泳好棒啊！这个人从这边游那么快，哇，好棒！人真的可以游泳呢，哎，人真的可以浮起来耶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就会游泳了吗？啊，你知道，你也相信人可以游，然后下面一步是什么？你自己跳下去啊，你跳下去啊，你跳下去游啊，这个叫委身。真正的信就是这样子，你真正信耶稣哈。不是脑袋上知道，心里面相信而已。你真的要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他是你生命的主，你要信靠他走前人生的道路。不然你只是在岸上这么看，你还不是会游泳的。很多人不会游泳就是这样，他只是看，他不敢跳，知道吗？要他跳进去他不敢跳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他永远不会游泳。你我要信耶稣，就好好的信，知道吗？好好的信，不要只是玩票性质的啊，脑袋里面知道啊，我也信了，但是你生活上你从来没有信靠耶稣，你做决定买任何东西你都没问过，你自己要去干就去干了，这叫信耶稣吗？耶稣在你身上有什么功用没有？是不是啊？我鼓励你要信就好好信，而你要知道为什么啊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也必须要打住了啊！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大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，我们是何等败坏的人，我们真的救不了自己，就像我没办法把自己举起来一样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，他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 他更我们的生命，更为一个新的生命为我们复活，他来赐给我们他复活的生命。阿爸父神啊，孩子真的感谢你，孩子也是求你将你的这个莫大的恩典还有真理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，能够领受，并且能够真正的相信。阿爸父神啊，谢谢你这个爱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算数真正有价值有意义，不是在这个世上浑浑噩噩的过一生，因为你要来拯救我们，就是要来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。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